在啱啱过去的 G20 峰会上，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欧盟、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共同宣布，他们签署印度中东与欧盟经济走廊 IMEC 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增强亚洲、波斯湾和欧洲之间的联结来促进经济发展。IMEC 是由两段组成的，一段是连接印度和波斯湾的东部走廊，另一段是连接波斯湾和欧洲的北部走廊。东线将会从孟买穿越印度洋到达阿联酋的迪拜和杰贝阿里，北线将结合陆地和海上航线，一条陆路铁路将会穿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然后一条海路将会连接以色列的海法和希列比雷埃夫斯，然后再通过陆路铁路从希列进入欧洲。美国官员称印欧经济走廊为现代的香料之路，并表示这个项目将会通过铁路和港口，令到中东国家和印度相连，以更少的航运时间、更低的价格和更节能的方式，实现海湾国家到欧洲之间贸易与能源的流通。印度总理莫迪称赞 IMEC 是合作与创新的灯塔，描绘了共同愿望和梦想的旅程。而白宫则表示，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走廊预计将通过加强两大洲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释放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9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发表演讲时说，IMEC 可以将印度、阿拉伯湾和欧洲之间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连接起来。他还表示，铁路线的建设可以将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速度提升四成。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直接宣布沙特将会向该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并敦促各国领导人开始计划并立即实施该项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该项目是一项突破性的举措，将重塑该地区，亦都将重塑以色列。他说，以色列将成为 IMEC 的关键节点。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将会利用我们的能力和经验，全力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地区和国际项目做出贡献。所有參與的各個國家將會在未來60日內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和設置時間表。自美印宣布推出這條經濟走廊之後，中國媒體就開始唱衰這個計劃，稱美印是在度畫大個餅。他們指出的主要原因是建設經濟走廊的財力，以及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較量，包括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除了沙特王储承诺的200亿美元之外，虽然目前还未披露项目的融资和预算，但是拜登对获得投资表现出信心的。尽管私营部门尚未参与其中，但一些印度公司已经表现出兴趣。七国集团领导人6月承诺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预计美印经济走廊应该可以从中获得到一些初步的资金。分析人士认为，经济走廊的建设是可行的。美国耶鲁大学的鲁道夫表示，有很多基础设施现在已经存在，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海上和陆地通道。其实这个并不似听起来这样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工程，并不是在全球修建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相反，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大量的路段需要在巡山峻岭荒野之中去开辟，这样一来，新经济走廊应该更加具有成本和价格上的优势。中国人提到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政治矛盾可能会阻碍 IMEC 的实现，但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相反，一带一路途经一些有着巨大冲突潜力的地区。在阿拉伯国家当中，有6个国家已经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包括经济走廊的参与国家阿联酋和沙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沙特王储愿意为经济走廊投资，亦都显示利雅得愿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就在9月11日，由5名成员所组成的以色列官方代表访问团访问了沙特首都， 參加了更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與歷史遺產名錄的會議，這個是以色列官方代表團首次公開到訪沙特。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中心研究員莫里夫魯道夫話俾美國之音聽，該經濟走廊項目可能會令到以色列同埋阿拉伯國家喺經濟與貿易上嘅聯繫更加緊密，進而成為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關係轉暖嘅契機，同時亦都可以鞏固美國喺中東地區嘅影響力。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係目前唯一對經濟走廊嘅建設表達不滿嘅人，喺G20提出印歐經濟走廊倡議之後，埃爾多安憤慨地表示一個沒有土耳其的走廊不會存在。分析人士說，埃爾多安想表達的是土耳其也想加入經濟走廊。分析人士認為 IMEC 計劃對印度和美國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印度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副國家安全顧問 SD 普拉丹說，對印度來說， IMEC 對印度波斯灣和歐洲的融合來說是變革性質的，而且亦都有助於印度成為歐洲與東南亞國家的樞紐。他在9月16日在印度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說，隨著 IMEC 的建成，印度將會成為東南部與歐洲互聯互通的重要樞紐，因此他對印度具有地緣戰略意義。根據印度的東向政策，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有四個重要項目在建設，包括孟加拉灣、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和經濟合作倡議、印度和尼泊爾機動車協議、湄公河恆河合作倡議，以及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組織。哈德遜研究所專門研究印度等南亞地區的研究員阿伯納潘德認為，如果 IMEC 真的成功的話，終會有一日對中國構成威脅。他說，如果走廊真的開始運作，如果印度、中東和歐洲之間有更多的貿易，而且美國正在支持這一切並將會繼續這樣做，當歐洲獲得更加便宜的產品時，問題就會出現了。或者來自中東和印度的廉價但質量好的產品，因此不需要從中國購買，或者歐洲和中東能夠向印度銷售或從印度購買，但他們不會再去中國了。到那時中國將走廊視為威脅。中國和印度的競爭還不止於此，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全球南方國家更加合格的領導者。中國希望藉著一帶一路去擴大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而印度不單止全球南方國家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印度則更加是全球南方和西方國家的橋梁。在宣布 IMEC 的時候，美國總統拜登說， IMEC 可以促進中東成為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和一體化的地區。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亦都話， IMEC 將促進貿易、能源資源運輸並改善數位連結性，進而提振經濟增長，協助中東國家團結起來，將中東地區打造成經濟活動的重鎮，而不是挑戰衝突或危機的來源。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魯道夫認為， IMEC 反駁了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減弱的敘事。他說，對於中東和中國經濟關係到底加強到什麼的程度一直都有辯論的，這樣會導致美國和西方國家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減弱嗎？有了這條走廊，你至少可以得到一個與之相反的敘述。在今年3月在中國的斡船之下，中東地區宿敵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斷交7年之後簽署協議，同意恢復翻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個進展被認為是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重大體現。雖然簽署各國並未有明確地說明印歐經濟走廊是針對中國，但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將經濟走廊和中國的一帶一路相比。莫迪其實從一開始就對北京一帶一路進行不留情的批評，他說一帶一路是北京進行債務陷阱外交的工具，也都建立對資源豐富或者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家的霸權。債務陷阱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建設最為外界詬病的一點。雖然中國已經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超過5000億美元的貸款，但近幾年由於疫情、俄烏戰爭、通貨膨脹等因素，經濟形勢下滑，很多國家面臨著債務違約的危險。哈德遜研究所的潘德對美國之音說， 不管是柬埔寨亦都好，巴基斯坦亦都好，斯里蘭卡亦都好，馬爾代夫亦都好，他們向中國借錢，中國為他們建造嶄新的港口、高速公路、電廠等等。當這些國家給不起錢的時候，中國就利用高利率的借貸借給他們，如果他們沒辦法償還，好像斯里蘭卡這樣，就根據一份有效長期達到99年的租約，將漢班托塔港移交給中國，還有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一帶一路在東歐地區更加是遭遇滑鐵盧的。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中心研究員莫里夫·杜魯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雖然歐洲的一些國家依然希望從亞洲地區獲得經濟利益，但是不希望被貼上一帶一路的標籤。他說現在整個東歐越來越不願意，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拒絕一帶一路，一些歐洲國家特別是意大利，他們現在不得不在保持平衡，一方面想擺脫一帶一路的標籤，就好像說他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聯繫，不過他們依然在這個區域有經濟利益。魯道夫說，在一帶一路剛剛提出的幾年裏面，中國歐洲國家特別是中東歐是中國爭取的重點，中國也都的確在東歐國家取得成功，包括在這裡建立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但從約2018年開始，東歐國家對於一帶一路的抵觸和負面觀感越來越強。不過魯道夫承認，一帶一路在很多非洲和拉美國家依然有著頗高的好感度。加勒遜研究所的潘德認為，美印歐經濟走廊是美國及其盟友與夥伴為應對中國一帶一路而推出的另一個嘗試，而其他國家亦都需要另一個選擇。2019年，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共同推出藍點網絡來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潘德指出，與一帶一路以中國為中心所謂的逐福模式不同，投資在參與國家和中國之間發生的，這些國家相互之間並沒有貿易和投資，經濟走廊的沿途國家本身就有很強的貿易聯繫。他說所有這些國家都有牢固的貿易關係，他們是增長中的經濟體，他們擁有石油技術，而且都有僑民關係，他們有能力建設該基礎設施，他們已經擁有貿易、旅遊和能源的聯繫，所以他們不必建立這些聯繫，他們只是需要讓他們變得更加強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奧斯丁的報導。